约珥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。约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，与先知以利亚名字的意思一样。约珥是南国犹大的先知，本篇并没有透露先知的背景和年代，因为神借着约珥所发表的信息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老年人呐，当听我的话，国中的居民呐，都要侧耳而听。在你们的日子，或你们列祖的日子，曾有这样的事吗？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，子传于孙，孙传于后代。捡虫剩下的，蝗虫来吃；蝗虫剩下的，懒子来吃；懒子剩下的，蚂蚱来吃。蝗灾对古代农业国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，就像现代的经济危机，是神对百姓管教的工具。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，神就宣告，百姓若悖逆神，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，收进来的却少，因为被蝗虫吃了。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。蝗虫是不完全变态的昆虫，一生经过卵、若虫和成虫三个发育阶段。袭击以色列的沙漠蝗虫通常在红海两岸的苏丹和也门沙漠中繁殖，阳历二三月份开始随着风向迁徙，或到埃及，或到以色列。茧虫、蝗虫、懒子和蚂蚱都是对蝗虫的称呼，原文都被用来形容能飞的蝗虫，具体的区别不能确定，可能只是为了形容蝗虫一波又一波的袭来。茧虫、蝗虫、懒子、蚂蚱既是预言即将爆发的蝗灾，也是预言犹大将经历蝗虫般的仇敌多次蹂躏，最后将应验在末日大灾难期间。今天信徒若悖逆神，神也必一次又一次地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，一波又一波地差遣茧虫、蝗虫、懒子、蚂蚱，将信徒在神以外所追求、所积蓄的一切完全吃尽。神首先对老年人说话，因为老年人最应该负起属灵的责任，把《申命记》中对蝗虫的预言教导给子孙。在历史上，这么大的蝗灾仅次于出埃及时神对埃及的惩罚。熟悉律法的人应当立刻想起，这正是《申命记》中对悖逆百姓的咒诅。因此，他们应该立刻照着所罗门的祷告，认罪悔改，谦卑祷告，寻求神的赦免。神并没有启示约珥书的历史背景，因为他借着约珥所发表的信息，不是只针对当时的百姓，也不是只预言蝗灾，而是要把耶和华的日子这个重大的信息代代相传。新约里的因信称义、圣灵浇灌和神的国度，都要在这短短的三章里启示出来。酒醉的人呐，要清醒哭泣；好酒的人呐，都要为甜酒哀嚎，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。有一对蝗虫，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我的地。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，大牙如母狮的大牙。它毁坏我的葡萄树，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，剥尽而丢弃，使枝条露白。葡萄树、无花果树是以色列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果树，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，象征着和平和富庶。蝗虫吃尽了别的植物以后，才会啃树皮，使枝条露白。树木依靠树皮输送水分，树皮被剥将导致树木枯死，是彻底的破坏。制酒的葡萄没有了，所以好酒的人都要为甜酒哀嚎。酒醉的人和好酒的人平时只关心现实的生活， 不关心永恒，就像今天许多信徒也只关心现实的利益，认为属天的大道理离自己太遥远。同样，神也不会一味地只用恩典来迁就挽回我们，必会借着各种蝗灾把我们从习以为常的不冷不热中唤醒。我的民哪，你当哀嚎，像处女腰束麻布，为幼年的丈夫哀嚎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。田荒凉，地悲哀，因为五谷毁坏，新酒干竭，油也缺乏。农夫啊，你们要惭愧，修理葡萄园的，你们要哀嚎，因为大麦、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。葡萄树枯干，无花果树衰残，石榴树、棕树、苹果树，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，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。麻布是用黑山羊毛织成的粗布，粗糙而不舒适，被用来做丧服，表示哀悼。幼年的丈夫指定了婚还未过门的丈夫，古代以色列人定了婚，在法律上就是正式的夫妻。素祭是用细面、油或新穗子做成的，奠祭是酒。圣殿中的祭司每天早晚都应当献上素祭和奠祭，不可中断。当蝗虫吃光了用来献素祭和奠祭的农产品以后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。在风调雨顺的时候，人常常觉得是自己将劳动所得奉献给神，只有遇到了蝗灾，百姓才能深切体会到，他们所奉献的其实不是自己辛勤工作的成果，而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。五谷、酒、油、大麦、小麦都是古代以色列的主要农产品，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棕树、苹果树都是古代以色列的主要果树。树木的枯干将导致水土流失，土壤肥沃度降低，新的果树一般需要5年才能恢复生产力，经济将瘫痪多年。因此，在严重而长期的损失面前，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。祭司啊，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，伺候祭坛的，你们要哀嚎，侍奉我神的，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，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，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，向耶和华哀求。腰束麻布，披上麻布，代表悔改。律法只规定以色列人在每年的赎罪日禁食，刻苦己心，但现在要为蝗灾另外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全国禁食的严肃会，照着所罗门的祷告认罪悔改，求神怜悯。祭司不能献祭了，不等于工作就可以停止。神的百姓落到这样的光景，祭司应当带头悔改，并把律法教导给百姓，带领百姓回转。正如所罗门的祷告没有具体提到什么罪，约珥也没有具体提到百姓的罪，因为神的百姓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，都是神审判的结果，所以百姓应当自觉有罪，认清并求神除掉自己的罪。哀哉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这日来到，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。耶和华的日子指神介入历史施行审判和毁灭的日子，包括对个别城市和国家局部的审判， 以及对全世界终极的审判，最终将应验在基督再来审判的日子，主耶稣的日子或主的日子。神要百姓注意的，不只是蝗灾将造成的巨大损失，更是蝗灾所预告的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。这才是本书信息的重点。耶和华的日子既是神审判和得胜的日子，也是神的百姓得赎的日子，更是神赐下安息与福气的日子。约珥书中五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，先知以赛亚、以西结、阿摩斯、俄巴底亚、西番雅、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也都反复提到耶和华的日子、耶和华的大日或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。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？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窒息了吗？谷种在土块下朽烂，仓也荒凉，林也破坏，因为五谷枯干了。牲畜哀鸣，牛群混乱，因为无草，羊群也受了困苦。耶和华啊，我向你求告，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，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，田野的走兽向你发传，因为溪水干涸，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。羊没有牛吃的那么多，甚至可以在半干旱的旷野生存。如果连羊群也受了困苦，表明蝗灾的程度非常严重。蝗虫常常在干旱的年头爆发，所以犹大地在蝗灾之外又将遭遇干旱。因着人的罪，人所管理的全地也都浮在虚空之下，丧失了生命力。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只能向神求告，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在即将到来的蝗灾中，虽然粮食将要断绝，献祭将要停止，但百姓还有一线生机。因为律法特别规定，蝗虫是可以吃的洁净食物。神在预备用蝗虫管教百姓的同时，也预备把蝗虫赐给百姓做食物。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试炼，既是使肉体生命荒凉的蝗虫，也是使属灵生命丰盛的食物，不是为了败坏人，而是为了造就人。因此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约珥书背景。约珥书的希伯来名是约珥，是十二先知书中的第二篇。在希伯来文圣经塔纳赫中，十二先知书被合为一卷，是先知书的最后一卷。塔纳赫这个名字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，代表以下三个部分。24卷书：一、妥拉，意思是知道、教导，共五卷，顺序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。二、先知书，意思是先知们，共八卷，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，包括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撒母耳记、列王记。后期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、十二先知书。三、圣卷，意思是作品集，共11卷，现代顺序是诗歌，包括诗篇、箴言、约伯记。五小卷，包括雅歌、路德记、耶利米哀歌、传道书、以斯帖记、 历史书，包括但以理书、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、历代志。在十二先知书中，何西阿、约珥、阿摩斯、俄巴底亚、约拿和弥迦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，纳洪、哈巴谷和西番雅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，哈该、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生活在犹大被掳回归以后。神在三个多世之秋密集地差派先知发表信息，启示他永远的救赎计划。约珥书是十二先知书的第二篇，作者是南国的先知约珥，写作时间不能确定，可能是在犹大王约沙法战胜河东联军之后，先知阿摩斯侍奉之前。约阿施王年幼，祭司耶和耶大摄政期间。因此本书提到南国犹大的敌人包括推罗、西顿和非利士、埃及以东，但没有提到后期的敌人亚兰、亚述、巴比伦和波斯。十二先知书是一个整体，约珥书被放在阿摩斯书之前，并非完全因为年代，而是因为这两卷书合在一起能更清楚地阐明耶和华的日子，并且遥望那日子所表明的最后荣耀。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确定约珥书的历史背景，因为这些并不重要。本书所记录的蝗灾不但发生在历史中，也将在末后的大灾难里重演，而神借着约珥所发表的计划将持续到新天新地。一，神不但宣告了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审判，也启示了那日荣耀的拯救，他必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。二，神不但宣告了他主动的救恩，也启示了人得着救恩的途径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使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。三，神不但宣告了他救赎的心意，也启示了他永远与人同在的计划。犹大必存到永远，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，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。这个伟大的计划将延续到新天新地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